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3月18号，美国新任的驻华大使马克思·博卡斯到北京履新，并召开了上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根据中国媒体报道说，博卡斯的谈吐较前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少了棱角，多了亲和力，并称博卡斯亲切和蔼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在当前中美关系面临诸多挑战的国际大环境下，博卡斯这位72岁的前国会议员是否会让美中两国加强在经贸、外交、政治上的联系呢？中美关系是否会翻开新的一页呢？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一位是在我们这个演播室里面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长博士，另外一位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副院长、美国研究所所长沈丁立教授。沈教授是透过电话从上海参加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各位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话题的讨论。
沈教授您好。沈教授还没有到。韩先生，我们看到博卡斯刚上任2天之后，米歇尔就是第一夫人米歇尔就率领了娘子军去访华了。那您觉得这个博卡斯在接待工作中和这一系列的安排中，他的表现如何呢？请您给评价一下好吗？
这个博卡斯是在米歇尔前3天到达北京的，
对，
那18号召开记者会，20号米歇尔就到了。
对，好像这个接待工作很平稳，没有什么值得这个一提的东西。但是呢，我觉得比较容易引起人注意的就是他在接待米歇尔的同时呢，见到了这个习近平，习近平特别的当面对奥巴马总统选择博卡斯呢。进行了赞扬，说这个选择选得好，而且呢是说博卡斯是一个重量级的大使，那么会对美中关系今后的发展呢注入新的活力，所以他的期待显然是非常高的，这个当然有助于这个博卡斯的这个工作了。
对，
我们之前没有看到习近平要会见米歇尔，那这次突然的这种接见，是不是您觉得是不是博卡斯在后面的这个斡旋呢？
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好像我原来的感觉是他是准备私下要见的这个米歇尔的，他这个从礼节方面来讲可能也是会私下的见的。
对，
那我觉得可能不会是这个，可能提前很早就会安排，不会是临时的一个临时推动的结果。
是，那我们知道博卡斯他自己本身是以这个经济为他的专业素养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他说他将把加强这个中美的经济关系作为他的一个首要的任务。那您如何解读在这方面他将怎么推展呢？
我觉得博卡斯这是他的比较擅长的一个方面，他是一个老牌的这个政治家，那在美国搞政治已经好几十年了，一直呢从事经贸方面的活动，这是他最擅长的一个东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过去在推动中国的这个贸易
正常化
起了很重大的作用。那么从这点出发呢，中国呢也比较买他的账，他算是有功之臣吧。那么可能在经贸方面呢，突破呢，就是说发展呢，比国安全和人权问题上呢，可能更有这个契机一些，因为那两个问题呢更复杂，更难解。经贸方面呢，我觉得可能突破的余地比较大，尤其是两中美之间的投资这个协定，已经进入了重新谈判，开启了重新谈判。那么在他的领导之下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个突破，达成协议。但是中国方面任何的这种政治经济协议都会有一些个政治的动机。那么如果是美国方面不做出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让步，我觉得经济方面呢也难取得比较长足的这个进展。
然后请问一下，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中国最近的对美国的投资啊，也引发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忧虑，就像跟台湾投资是一样的。台湾的国会跟美国的国会同样都有很多的安全上或政治影响、政治利益影响的一些的担忧。你觉得博卡斯在这方面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觉得博卡斯会他已经在听证会上面，在他这个认证，就是说同意批准他担任这个大使的这个听证会上面，他就一再表示他要为美国这个争取一个平等的这个贸易机会。我觉得这个是他一直要争取的，可能也是他的目标之一。但是呢，至于能不能实现， 我觉得还要取决美中之间的大的这个关系，大的这个战略关系互动的结果。
嗯，好的，我们现在已经连上了复旦大学的沈丁立教授。沈教授您好。沈教授。
哎，你好。
嗯，您好。嗯，听得见，非常好，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我想请您给我们谈一下我们博卡斯在18号到达北京并举行第一场记者会之后呢，有中国媒体说他跟前驻华大使骆家辉相比呢，少了一些棱角，多了一些亲和力，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您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那我想他同中国之间的交往有比较长的历史吧。他50多年前就来到香港认识亚洲，作为学生呢他是愿意同国际社会交流学习世界，那么但是最早他同中国的接触，然后从93年以来他到中国大陆来前后来了8次，那么同克林顿总统一起来过，然后4年前又到中国来呢，同当时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先生呢也见过面，所以应该讲他同中国之间交往非常深。那么在90年代中美经贸当时克林顿总统呢就提出来要在人权同那个所谓的贸易最惠国问题挂钩的时候呢，那博卡斯参议员是比较积极主张就是贸易归贸易，那个就是人权归人权他是推动克林顿总统最后把这两个问题脱钩是推动中国之间有更加那个就是强大的经贸关系的美国主要的国会领导人之一。当然他在就强调中美公平贸易，那么强调给美国工人创造更加公平的贸易环境的这个方面呢，中方同他的一个看法不完全一致。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在我刚才讲的50多年来，特别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从中国的20多年的来往呢，对中国了解比较深，所以他不需要有个中国的脸孔中国人的脸孔他对中国有所了解当然他来了以后还会虚心的去学习汉语同他夫人一起走遍中国，然后去参加北京的半程马拉松，那我想这些都表明着他很诚恳的愿意同中国方方面面接触，来达到他在这场记者招待会里边所提到的3个驻中国大使的目标，就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同中国共同开展面对全球化挑战的这样一个伙伴计划，以及广泛的推动中美的人员交流，这样一个3个经济、人文、全球合作，我想应该在他的任内呢他确实有很多可以大有作为的工作可以去推动了。
韩先生有回应是吗？
我就想谈一下这个骆家辉呢大使他对中国有非常强的一个中国情结，他有一种爱之深责之切的这种感觉。他这种观点就是说他的这种态度为这个中共的权贵不接受，认为他是黄皮白心，
是香蕉
骂他骂得很厉害，老百姓对他很欣赏，他给中国这个官场腐败的官场带了一个清新的气息。那博卡斯跟他比较起来呢，他白皮白心可能是他的一个这个长处，反而是他的一个优势，因为中共啊对你这个黄皮白心呢实际上还是有一种那个看不起的心态，一种家奴的那个心态他还是没有改变。那你这个一个白人，纯粹的一个白人，对中国他不会很多的感情的投注，不像骆家辉那种中国情节那么强，但不会大肆的批评中国在人权方面，但他会不会不完全不关心人权，他还是会关心人权，根据过去我跟他打交道的这个一些个经验呢，我觉得他是关心人权，但是他不会大肆的批评，他会在私下的进行一些运作，这个呢这个比较符合中共权贵的这种心态，容易为他们所接纳。
不要丢脸的话事情都好谈。
沈教授您刚才也谈到说博卡斯在记者会上提出了3个目标，一个是加强中美的经贸关系，另外一个是加强中美之间的合作，还有呢增强民间的交流，那您觉得在他任内这3个目标哪一个最容易达到呢？
我想都很容易达到。中美经贸用中国的官方数字来讲呢已经去年双边贸易达到了就是那个货物贸易达到5200到5300亿美元之巨，那么所以那个博卡斯大使不需要做什么特别事情， 他就坐在这样一个高山上，在看着这个山峰继续推升，人员交流只会越来越多啊，因为这样一个呢是符合两个国家的人民的根本的啊这样一个利益，特别是现在的总统啊，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访华的时候呢，就同中国提出了，就是要推动中美两国政府推动的这样一个人文交流的高层磋商机制，包括十万强，就美国在4年当中要送10万名美国的基本本科生吧到中国来留学，现在这个任务还没完成呢。那么过去呢是美国设奖学金请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由于美国不能及时完成，那中方又提出其中的1/10的这个份额10000名美国大学生奖学金由中方来出。中国还很穷，但中国愿意承担一些美国留学生到中国来作为中国那个官费来资助他们来学习。这两国之间关系的发生的变化，中国愿意看到更多的美国下一代的领导人会说汉语，能够体察中国的这个弱点，能够了解中国的优势和强处，这样一个懂中国的美国人再来做美国领导他会更好的维护美国的利益，就是在体察中国鉴赏中国的同时，同中国进行公平竞争。这从已经是中国的一个战略的一个目标，我们要帮美国培养这样的美国未来的领导人。
嗯，
所以我想这不需要博卡斯大使做特别的努力，因为他的总统从中国的国家主席在推动两国政府在做，他作为一个副部级的大使，他能做的事情是不多的，因为是美国白宫在推动啊。
嗯，
所以真正的美国对中国的这个第一把手来推动关系的不是博卡斯，是美国总统白宫本身呢，是美国的总统夫人呢，是美国的副总统美国的国务卿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今开展刚才这三个目标，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全球化的合作，包括就是艾滋病气候变化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两国的根本目的，所以应该讲都是软目标敏感目标是什么呢？台湾达赖人权，这些东西恰恰不是博卡斯大使他提出他的任期目标，这些是敏感目标，是高目标。他是知难而退，说明他很聪明。
韩先生，您有不同的看法是吗？
我觉得我不太同意沈教授的这个看法。我觉得博卡斯面临很多挑战，包括经济方面，我觉得挑战很多。那从中美建立这种合作关系已经讲了十几年了。从这个 Clinton 在台上的时候，江泽民就已经在讨论很多，但实质上没有真正建立所谓的这个大国新兴关系，那么多年都是空话，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即使是经贸关系，我们看那个也有存在很多问题，不要讲这个货币的这些操纵这些东西，但是就从观念从贸易上来看，那么贸易的确有很大的发展。80年的时候，美中贸易是50亿，现在到了。这个刚才沈教授讲了5300亿了，那么同时呢，美中贸易利差也是在逐年的升高。90年的时候，美中贸易这个美国的这个利差是100亿美元，现在已经到了3200亿美元，20多年积累起来的美国这个贸易利差已经到了3.3万亿美金这个巨额的这个金额上面，所以。从贸易方面来讲也有很大的这个差距。关键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在理念上，一个新兴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能不能意识形态政治理念完全不一样，一个是普世价值，一个是要一党专制，那么如果能不能和而不同，能不能和而相处，那美国和英国的这个交错是两个在意识形态政治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价值观念是完全一致，所以很和平的出现交错。中国这样强势的这个崛起，会不会和美国发生利益冲突？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博卡斯对面临的最大问题，能不能管理美中之间出现危机的这个情况？能不能把这个控制在这个红线之下？出现了这个危机以后，能不能尽快的得到解决？这是他面临最主要的问题。其他的问题，我觉得都很次要。
沈教授，您认同韩先生的说法吗？
应该讲很不认同吧。
嗯、
第一个，中美之间的去年的贸易逆差，恐怕在2000亿美元以内，不是刚才所讲的3000亿。 中国对美国出口是3600亿，美国对中国出口1600亿，合起来是5200亿到5300亿，减一减就是2000亿，这第一，没那么大。第二，中国的全球贸易那个就是货物贸易达到世界第一，所以中国的在整个41000亿到42000亿全球贸易的双边贸易当中，整个的贸易顺差也就2000亿，这2000亿恰恰就是在对美，也除了美国以外，中国的全球贸易是平衡的，既没多买，也没少买。那么中国同美国之间的贸易逆差，这里边虽然有各种各样复杂的因素，包括这些汇率因素啊等等，但总的来讲趋势是总量是扩大，就是说双边贸易的总量扩大，但是在贸易的这个不平衡是在缩小。我相信在未来，随着更多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中国老百姓有更多的能力去购买美国的服务和贸易，这样一来的话呢，这恰恰是美国的人民、美国的政府、美国的资本家所乐意看到的。所以中美之间的矛盾是个发展中的问题，也只有通过继续发展来解决，这同什么集权不集权没有任何关系啊。我想博卡斯大使非常重要，他到我们的单位都来访问过，但是有一点，指望他来管理中美之间的危机，我想恐怕是笑话了。这个副部级的大使，他不是副部长，根本就没资格来管理中美的危机。中美没什么危机，贸易很稳定，将来这贸易总量还会扩大，但贸易的逆差会缩小。在人文的交流是服务于每个美国留学生和美国中国留学生，即使中国再专制，美国如海如山如海的学生会到中国来留学，他们不会因为中国有点问题就不来留学，留学服务于他们的长远的职业发展和当 leader 的这样一个利益。所以当两国的学生更多的交流，两国的民众更多的来往，相互之间更多的欣赏，中国逐步会学习美国，欣赏美国，会改掉他自己的一些不足，美国也会更多的理解中国，欣赏中国，也会更多的就是对中国有所鉴赏。这样一种经济复利、文化复建，最终来改善政治关系，逐步达到一种虽然很难，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发展的中美政治复兴。我想我们有目标，但是我们也有确确实实的手段，逐步往这个目标来推进。
好的，谢谢沈教授。我们现在先搁置一下争议，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三位观众已经等了很久了，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因为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首先来接听一下安徽的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陈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这个大使啊，他到中国来做婚宴，还是你是对中国还是对中国的老百姓？那个前任大使，他的对中国的人权很看重了，这就是对中国老百姓的看重了。你对光伏呢？你对那个东莞，他跟老百姓不是一条心了。
好的，谢谢安徽的陈先生，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剩下最后30秒，谢谢陈先生。韩博士，我想请你，如果说您想给博卡斯进一点建议的话，您也想说什么话呢？我们只有非常短的时间。
对，我觉得博卡斯应该把这个务实啊这种战略呢转向人权为主导的外交政策，这样才能真正保障美国和中国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对他的主要的这个建言。
好的。
沈教授呢，非常简短，15秒。
那个就希望他走遍中国，展现美国愿意同中国形成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的诚意，用点点滴滴的行动浸染中国人民的心灵，这样他会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关于博卡斯的话题就只能讨论到这里。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副院长沈丁立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当中呢，再带您关注米歇尔奥巴马的中国之行，欢迎您准时收看。